好，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今天要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您在家里方便的话，跟我一起读。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讲论食物的问题，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觉得那好像不是最属灵的事，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有可能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刚写过哥林多前书，也就是他面对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偏差、一些错误等等，他在那里教导他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当他拿起笔来想要写信给罗马教会，写这一卷罗马书的时候，我想他可能想到罗马教会可能也会有哥林多教会类似的问题，我哪里的教会都有可能有，所以他就未雨绸缪一下，超前部署一下，他给他们讲关于这些事。这里所讲论的不是绝对的道德律，而多半是伦理上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事情啊。我们读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在讲到基督的福音，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一卷几乎是关于福音、关于救赎论最主要的神学的根据的一卷书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也许集中在前面那些话，一到十一章之后，我们觉得那只是生活上的应用。不是的，整本罗马书都是在讲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包含在福音里面啊，是福音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部分，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称它叫做福音的自由，或者叫基督徒的自由，这是伦理上的问题。伦理上的问题，都可能随着环境或者是你的际遇、个人的知识与良心而有不同的准则、不同的界限啊。我们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是非对错来论它，也就是今天我们论的问题有可能不太能让你只问说我应该这样做吗，还是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不能只是这样论这些用这样的方式来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也许多半的事都不是那样二分法的用是非黑白对错来分的，很多都是属于这个伦理上的问题。伦理这个字英文叫做 ethics, E-T-H-I-C-S, E-T-H-I-C-S, 这个字是源自于希腊文的，希腊文读作 ethicos, 你听我这样讲就知道 ethics 这个字读音很接近，这是源自希腊文的。希腊文那个字 ethicos 这个字是在讲到一个人中间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习俗、风俗习惯啊。这个风俗习惯其实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诠释它，我觉得很好，就是什么是 最理想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人会形成风俗习惯都是因为他们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所以觉得应该要这样，所以就有这样子形成这样的风俗这样的习惯。只是有的时候经过一些年日以后，当时境改变的时候，时间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原来他们的那个风俗习惯是他们觉得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了。可是人不是都懂得每隔一段时间要去斟酌，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风俗习惯，目的是什么？那现在如果那个原因还存在，我们就继续下去；如果原因已经不存在，也许你应该要改变了。这个就叫做伦理上的问题。这是什么样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有的人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伦理的问题 ，ethics，ethicals 这件事，他说伦理也是一种价值观。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好的。甚至有人说伦理是一种美学，就是怎么样是美的。基督徒因着认识神，又有圣经的道，有福音，有真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真理就是一切，就是最重要的。可是其实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常常集中在那个道理上面，这个神学这些教义像这样的道理上面。其实我们一般人常常讲的真善美其实都包含在真理里面，真理应该包括善、美善、良善，这个可以说是跟别人的关系啊，爱心、恩慈，像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很看重的。所以像老约翰就常常把真理跟爱心并列来讲。基督徒看重真理，有的时候也许会忽略良善，可是可能有更多的基督徒会忽略的是美，他觉得美跟真理什么关系？美只是一个附带的，好像是一个奢侈品啊。其实不是的，圣经非常看重这个，在讲到神的时候，提到他的性情是荣耀跟美德，他的荣美，美是很重要的，就是罗马书。有一句话我们之前在第十二章讲过，那你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美也是重要，而伦理是一种美学。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明白那个包含的真善美。可是这个伦理观，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当然仍然是以绝对的道德力为基准的啊，我们不会在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却做出违背绝对的道德律，就像十诫一样的道德律的事情。事实上那样做也许短时间你觉得好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至终会为你带来许多的愁苦，许多的问题的。所以伦理观仍然要以绝对的道德律为基础，而这个伦理观它是用内心来定义的啊。其实十条诫命也是一样，待会儿我们会更多提到。那保罗在这里谈论的是食物，以食物来讲，主耶稣曾经很明确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他明确的讲到吃进肚子里面的不能污秽人，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第十一节等等，他说吃到肚子里面去的不能污秽人。我想主耶稣不是在考虑关于卫生啊、医学上的或者病毒的事情，他是在讲到在律法里面规范的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那个时代神是因为人心硬不能够明白内心更真实的事情，所以用外在的东西来规范他们。那主耶稣拿起这个来教导神的百姓说真正的神的本意，食物吃进肚子里面的并不是 洁净不洁净是在于这些事情。他说吃进肚子的不能污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从心里发出来，有时候也会从口出来，我们讲的话，他说那才能够污秽人。这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一直到二十节左右主耶稣讲的话。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讲了许多关于食物的事，他特别论到神的儿女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一件事。而现在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就是拿起那个，但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它。所以我们对照着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还有罗马书十四章，有可能会对这个题目有更多的认识。事实上在比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提多书第一章也都有一些话讲到关于食物的这些事。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到第十章讲到食物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特别把焦点集中在我们的良心跟知识上面。你知道我们的良心就是碰见一件事就很不是经过思考，就很自然就觉得不对或者觉得很好，这个良心的问题。良心是跟知识产生关系的，因着我们的知识会影响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本身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良心会不一样，有时候随着他的知识不一样，或者随着他接受的知识会有不同。所以我们把良心知识合在一起讲，我们说良知很可能就是像这样。保罗在那里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拜惯了偶像，所以在知识上就觉得当他吃祭偶像之物拜过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在跟偶像相交，跟偶像有份，因为他的知识是这样，所以良心也就随着软弱了。这是保罗用的词，良心就随着软弱，他们就觉得当然不应该吃祭偶像之物。保罗就提到说，像这样的人就不要吃吧。而且他还转头面对其他的人说，旁边的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知识，不是这样的良心，你也不要去当场影响这个人说可以吃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他说你要尊重他的良心，不要轻易的就告诉他这个可以吃啊。当然我们在平常教导的时候，像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教导这些事，希望这些话逐渐的能够建筑于诉诸于个人的良心，而能够因着他接受这样的知识而改变他的良心的界限，他逐渐的从那里面得到自由。可是那个是常常需要时间的，像我们讲到我们不知道那些话什么时候一个人才真的接受到他的里面而影响他的整个的知识跟良心，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你遇见有一个人不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一句话告诉他吃没有关系他就能够接受。所以保罗说你要尊重他的良心，不要就这样告诉他说可以吃啊。保罗的意思包括了甚至不要在他面前吃，虽然你觉得是可以吃的。保罗认为那是爱心的问题。你不去纠正别人的良心，免得使那个人跌倒，这是爱心的部分。所以这些伦理的事情最主要不是在于外在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不是那些规条，而是内心的事，就像爱心。另外比方你自己很可能知道食物都是洁净的，只要存感恩的心，只要遵守神的道，就都会领受。你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良心，那是一种信心啊。所以伦理的问题常常是由内心来定义的啊，它对错好坏这些是用信心用内心来定义的。像罗马书十四章末了他就提到信心，罗马书十四章22-23节他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啊，这个能不自责，这属于良心哦。你的良心知识是这样的话，保罗说那是信心啊。可是如果你好像觉得可以吃，或者因为别人告诉你的，你就去吃。可是一吃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疑惑。如果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保罗讲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所以请不要读过这些，听我讲完这些以后，只想问你一个问题：说那到底可不可以吃？那正是神希望我们去思考的是问题，这些伦理上的事情，我们要去斟酌。这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并不全部都是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罪，什么是公义，就能够二分法，能够把好像列一个表一样，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列出表来，一边是公义的，一边是罪恶，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一边是对的，一边是错的，并不能这样。那是存乎我们的内心，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常常查验的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爱心、信心这些事情。那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14章开头的这一段经文，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啊，这个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比较没有太着重的地方，虽然那里也有类似的意思。保罗提到不要为这一类的事辩论，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想这个包括你不要跟人家 argue 这些事情，争论这些事，也不要因此啊去做一个判断，做一个论断，做一个批评。你自己有信心的话，你觉得什么都可以吃，那你就看见觉得这个不可以吃的人，你不要轻看他们，你不要在心里面这样轻看他们。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如果你心里面轻看他，批评论断说他没有信心，有可能你没有爱心。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有一次就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在内地会服侍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这样，他我忘了，他好像没有告诉我不是什么事，他看见一个他旁边的另外一个神的儿女，可能也是一个神的仆人使女，他心里面看见他所做的事，他的表现，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人没有信心。他说主就在他心里面责备他说，你这样想，你没有爱心。这个故事从年轻就很深刻在我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属于觉得有些东西有所不吃的这样的人，保罗的意思说你自己守住就好了，你不要看见那些吃的人就认为他们一定是违背了主的旨意，想要纠正他们，想要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可以吃的，这个碰了会怎么样。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自己不吃，然后你就想要纠正别人不要吃，告诉别人不要吃，他说你这样是没有信心的。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不信对方能够站住，因为主能够使对方站住。保罗在这里讲到食物，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既有像植物，可是我要用另外一个食物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要用酒来做例子， wine 这酒。我想一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基督徒就认为喝酒是神禁止的，他们不太去管圣经怎么写，他们从他们的经验，或者是他们的知识，他们听过别人讲的，或者像一些，或者他们自己的遭遇，他们就觉得酒是神所禁止的。你知道圣经从来没有什么话禁止人喝酒的，这个一定不是神的道。整本圣经你知道吧，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圣徒喝酒的记述。你看在利未记里面，神传达了一个命令，说祭司在进圣所服侍的时候，在轮子服侍的时候，无论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知道那些话就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平常他们不是在做这个服侍的时候是会喝酒的，很正常的，神没有觉得那是不对的。圣洁的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10章 提到当他心里有一个负担，想到神的国度，好像他甚至开始的时候不太晓得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就为着神的国有一个负担而更多的刻苦己心祷告的时候，那你说酒肉没有入我的口啊，这是但以理说的，你不觉得吗？这句话不应该读成所以我们都不要喝酒不要吃肉，这句话应该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但以理在没有这样的情况，他过平常的生活的时候，他是吃肉喝酒的，对吗？其实圣经只是提到不要醉酒而已，并没有提到不要喝酒。我们都知道，就是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再不要照常喝水，而用一点酒啊。所以保罗没有觉得喝酒是违背主的。事实上，我们都相信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是沿用犹太人的逾越节，当他拿起杯来的时候，那个杯的内涵应该不是今天多半的教会用的葡萄汁，而是葡萄酒。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在这里就是在教导人，你不要只是要去分辨说那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哦原来可以喝，哦没有问题可以喝，不是只是这样。保罗说我们要尊重人，特别尊重别人的良心，要体贴他们。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曾经被酒捆绑，有可能他们现在得到释放了，已经好几年他们不再喝酒，可是像这样的人非常有可能他们还没有被释放到一个很完全的地步，他们可以不再喝酒，但是他们碰不得酒的，他们只要再碰一点酒，有可能过去那些坏习性就都回来了。事实上有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了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留心，我们不要轻易的告诉他说酒当然可以喝，凡事都可行，甚至我们要小心尽量不要在他面前喝，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自己曾经酗酒，而是有可能他的长辈，也许是父亲或者母亲，在他们小时候是他的父母是酗酒的，很多人酗酒以后回来就会对家人有暴力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他们从小就有这种阴影这种痛苦，长大以后他们非常有可能对酒就有这种排斥这种很大的境界啊。当你遇见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尊重他们的良心，尊重他们过去的背景，那就知识良心，尊重他们的良知，主动留心，不要在他们面前喝酒啊，有可能也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论酒。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仍然用葡萄酒在给大家领受圣餐啊，我们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些教会他们也考虑到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留心为不能够碰酒的人另外有预备啊，他们会考虑这些。我自己也留心这些，有好几年来我们在买在考虑要送给父亲母亲什么父亲节礼物母亲节礼物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曾经有考虑过，因为是不是可以送葡萄酒，那是对身体也有好处，尤其比较年纪大的人。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曾经送大家母亲节礼物吧，送大家橄榄油，很好的高级的橄榄油，大家都很满意啊。同一个公司他们的酒也非常的好，可是我没有决定要这样子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良心。可是就知识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凡事都可行，而能够有这样的自由，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能不能分辨这些事？你就是不要遇见事情总是 浮起的问题就是，那到底可不可以吃，到底可不可以做，而是你要考虑这些内心的事。保罗在这里不只是讲到食物，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守日子。我想那个包含在十诫里面。十诫的第四诫叫做守安息日嘛。犹太人的守日子，他们当然包括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吹角节、大赎罪这一日等等。可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把忘朔，把守安息日也说成是节期，这都叫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我想保罗提到守日子的时候，应该包括了守安息日。这是十诫里面，虽然我们说它是绝对的道德律，可是至少有一条是跟伦理产生关系的。我想保罗身为犹太人，他一生都严谨的守安息日的，我相信。可是他也知道在福音里面所有这些节期都已经总结在基督的身上。那就把所有这些外在的礼仪规条都汇集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一个内心的境界里面。因为基督来，他的救恩是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在来做工，他建立的国度也在我们的内在的。所以我相信十条诫命它的最核心的精髓精义是很内在的。许多年前曾经有我们的主日学大班的老师吧，他请我为他们那一段时间的进度，正是在给小朋友讲十条诫命，他请我写出一首诗歌，可以对小朋友有帮助，因为他找不到有像这样的诗歌。我就用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颂赞诗选》294首的曲调，我写了一首十诫的歌，特别是要指出十诫的内在精髓，它的核心价值是存乎我们内心的。我先把那个歌词读一遍，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唱一次。上帝颁布十条诫命，叫我学习他的属性，天父疼爱他的百姓，传出烈火的命令。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不可雕刻众偶像，这是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啊。不要妄称神的尊名，尊崇他，尊崇他，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第三诫。安息圣日是神所定，不要匆忙，不急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使你在世享长寿。不可杀人，不要发飙，制服己心胜勇士，保守清心不可奸淫，真洁白，真洁白，真爱应该要等待，这是在讲到婚姻了啊。常常知足，不要偷盗，不要贪图别人物，作假见证神不喜悦，说谎嘴唇神憎恶，不要贪恋别人财物，我有耶稣心满足。这是上帝十条诫命，来遵行，来遵行，遵行直到进天庭。来，我们试试看，来唱一遍。来，
上帝颁布十条诫命，叫我学习他属性，天父疼爱他的百姓，传出烈火的命令。没有别神，不可雕刻众偶像，不要妄传神的尊名，尊崇他，尊崇他，敬拜独一的真神。安息圣日是神所定，不要
想要这个歌词，你知道我们，我讲道的时候啦，特别我讲到我的妻子讲道，有一些也会，就是我们的讲章都会放进当周的周报里面，放到网站上。你如果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在好像认识教会吧，就认识我们的教会，对教会做简介的那一栏里面，你可以找到周报。通常我们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我们的干事同工就会把周报放上去。他放的时候，通常都会在周报下方放进我们的讲章，当天的讲章。啊，因为我的讲章都是用电脑预先打的，所以都会放在上面。我的妻子她通常都是用手写的，可是也有的时候她的像最近她有一些讲章也都已经有整理成电子档，所以有可能会放上去。你可以在那边找到刚刚我们唱的歌词。我们讲到保罗提到守日子，这是十诫的其中一条安息日。当我们的内心沉稳安静，神也能够安稳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活出恩慈良善喜乐安息的生命的时候，我自己相信那是守安息日最核心的价值，核心的精义。我再讲一遍，当我们内心沉稳安静，神也能够安稳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活出恩慈良善喜乐圣洁安息的生命的时候，那是安息日的精义。所以如果你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不守着这个日子，或者是他们守日子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不要批评论断他，你自己守住就好了。可是更重要的是，无论守或者不守的人，你都要更多的留意你的内心是否拥有守这些日子的精义。保罗他守日子，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为了犹太人的关系他继续守日子，虽然他知道在福音里面他可以不需要，可他继续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他做的时候一直留心他自己里面是不是有守这些日子的精义，因为他在书信里面写的多半都不是这些外在的仪文规条，而是内心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发现有别人守日子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要跟他争论。如果我们跟他争论，甚至因此争得面红耳赤，内心被激动起来，失去安息，那就根本失去安息日的意义了。你大概跟我一样，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教派，他们坚持要守星期六的是安息日，而不是守星期天的主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守这个安息日。他们在这一天星期六，他们有教会主要的聚会。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是用星期天在守主日，你不要论断他们。保罗说我们不要论断他们，或者是认为他们不对了。可是我想我们也希望那样做的人不要论断我们，因为保罗讲的包括这个。我来探讨一下这些守这样的日子，其实不是那么绝对的。那些守星期六做安息日的人坚持强调说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律法里面守的是星期六，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全世界几乎都使用这一个历法，这个 calendar， 我们都是在就是每七天会有一个星期天，然后有星期一星期二到星期六然后到星期天。而西方的教会一向都是用星期天，认为那是为什么星期天这个在月历上一大半都是放在一星期的最前面呢？他们觉得因为我们整个的 世界历史是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就重新定义、重新改观了。基督复活成为我们今天整个的人类的一个新的开端，所以他们就用这一天星期天称它叫做主复活的日子，守这个主日。那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主复活的那一天是在逾越节过两天以后他复活。逾越节主耶稣受难，那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们把他的遗体取下来以后就埋在坟墓里面，紧接着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次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既然西方的教会定星期天是复活的主日，那当然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推算，就是西方生活在西方的犹太人，甚至在我想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今天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应该也仍然是用星期六来做他们的安息日。其实这个跟他们原来的历法并不完全相符，犹太人一直都是用农历阴历的，就是用月亮历的，叫 Lunar Calendar。 中国古代也多半用农历吧。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定节期的时候，其实跟这个阳历还有跟世界上这些历法不一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受难节应该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受难节跟犹太人定的逾越节会重叠同一天，可是不是每一次都同一天，像今年他们的逾越节就比我们的受难节早几天，因为他们是用阴历来算的，而我们的受难节一定是复活节的前两天，是星期五。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坚持用星期六在守安息日，其实并不见得就是那么完全传承自圣经里面犹太人的律法这些样式，并不是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佐证，我们可以知道守日子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是保罗还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良心。如果有人喜欢这样守着，而另外有一些人可能看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日子，都是安息日，这两方不要彼此批评论断或者是争辩议论。你只要个人照着你的良心，照着你的知识来守着就好了。而保罗接着加上一个诠释，他说重点是在于我们都应该全心的为主而活就好。我想这个是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有相关的意义。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想有一些人可能会背这个经文，如果你喜欢可以跟我一起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可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的意思是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保罗接下去讲了一段话，我们可以来读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十二节，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段话 我想保罗特别想表达，就是你无论吃什么不吃什么，守日子不守日子，你无论怎么样做这些外在的礼仪规条，这外在的事，你都应该留心内心的世界的核心的东西。那核心的东西就是一切都是为着主，因为他是一切的一切，他是创造的主，我们的源头，他也是今天继续扶持我们的，他又是我们最终的命运，我们最终要归于他，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一节讲的话。嗯，所以无论守不守日子，无论吃不吃某一些食物，无论人怎么样存心，他们的良心知识，他们的良知是怎么样，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保罗提醒他们，你守，你也不要只是因为要守这个律法规条，而是觉得你是在为主而守，为主而活，而你不这样做的人也一样是为着主而活的人。嗯，因为如果没有基督，我们都不会活着的，我们的生命是连于基督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有一些科幻小说，有的人也许你似乎宁可相信这些话而不去把它应用在真正属神的事情上面。有些科幻小说描述某一个人跟另外一些人的生跟死是连结着的，一旦那个核心的人死了，其他的人也随着死亡灭亡。其实我们跟基督也有这样的关系，比方 The Lord of the Rings 就是魔戒那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里面，那里面的 Dark Lord 就是那个黑暗的魔君，就是索伦、哦、他就是这样。那个魔戒的最后，在电影里面最后一幕，就索伦最后怎么样灭亡，而当他灭亡的时候，那些本来正在跟正义之师征战而且似乎要得胜的那一群人就随着就灭亡，就消失了。也许你以为是科幻小说，不过我想应该人会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用这种方式写的，可是那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跟亚当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关系，因为亚当一人犯罪死了，我们就跟着上去，而我们信靠主以后，因着主所成全的，我们也都跟上去。这也是罗马书在第五章里面特别提到的。所以我们的生跟死都一定跟主产生关系的。你知道神是借着基督而造我们，他也是为着基督而造我们，没有基督就不会有我们。即使有的人还没有认识主，他们没有这样想，这一件事情仍然是存在的。即使有的人对我刚刚讲的这些不以为然，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可是一旦你会这样想，你接受了，你信了这一件事，那么那将带给你很大的祝福，你将是多么蒙福的一个人。基督死了又活了，我们也都可以与他在这些方面一同有份，而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们可以为对旧有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死了，我们的罪、过犯、肉体失败、软弱都可以这样死了，我们旧有的样子，包括我们的肉身必朽坏的身体。可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也在他的复活上有份，像栽种一样逐渐的成长，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天要茁壮长成完满成熟，到那时候充满了万有，充满了天地，就是主的这样的生命，他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一同有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 让我教导你这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死了，我死了，无论是因为心脏病或者因为癌症而死，或者因为新冠病毒而死，或者有的人因为跟随主侍奉主而殉道被受迫害致死，或者你是忽然发生一个意外而死，你都可以把你的死连于基督。你都可以对自己说，我这是为主而死，我这是因主而死，在主里面死。你都可以这样讲。你说如果我发生意外当场就死了，哪有时间这样做？不会的，我相信在死前的一刹那，即使只有不知道多少分之一秒，你仍然可以有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念头的。你可以把你的死连于基督，连于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但愿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在你的意识、你的想法、你的感觉里面，就是我们跟主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死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是在主里面死的，你是向主而死的。你把你的灵魂交付给父神，像主耶稣一样，那么你也将会在主的复活上连与基督。当你活着，你是向主而活，因为你的生命是因他而有。当你活着的时候，如果你望向别处，你在注重的是别处，主耶稣说那会像枝子从树上被折下来，自终会枯干灭亡的。可是你也可以不要这样，让你的生命总是连于基督，每一天望向他，直望向神，每一天从他支取生命的滋养、养分还有能力，因着这样而活，因主而活。我想到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博士，宣信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牧师，他的心脏特别的不好，他常常走在濒临死亡的境界。他说有时候他主持丧礼，站在墓坑旁边主持丧礼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快要掉进那个墓坑里面，他的心脏非常的软弱。可是后来他开始从圣经里面读到关于主是为身子，身子也是为主，读到我们可以为身体的需要依靠主，基督的救恩，他的生命不是只是让我们灵魂得救而已，包括我们的身体，就像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讲的，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逐渐从圣经得到信心，相信他可以得到医治，他可以活在主的健康里面 ，divine healing, divine health, 神圣的医治，神圣的健康，所以他接受了，他就开始让自己好像健康的样子过生活。可是几天以后，他遇见一个很严肃的考验，有人不太认识他的身体状况的人邀他一起去爬山。他以前绝对做不到这个事，他也很容易找一个理由拒绝对方，可是忽然这个念头进来，如果你相信主已经医治你，你为什么要拒绝呢？所以他就接受了。他说当他那天爬山的时候，几乎每一步他都觉得好像濒临死亡一样，因为他的心脏平常走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走山路。他说他差不多每一步都在心里面跟主说，主，这是你的生命，我因你而活，我因你而活，每一口气每一步都是因主而活。当他走到山顶的时候，他说他好像整个生命 全然更新。从那一天开始，他这个得医治的就这个症状就彰显出来，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症状。主让他带着心脏病的症状仍然与他同行一段时间，现在才完全显出那个医治来。我们也可以这样，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不要论断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为之而活啊。所以我们自己常常望向主就好了。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罗马书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也来读。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些都是我们刚刚都已经提到的。十七节，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有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治者，就有福了。若有一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所以这段经文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把这些内心的事放在伦理生活考虑的核心价值上，特别是爱心。他要我们把眼目转离那些为着道理的争论、礼仪的实行、对是非黑白对错的争辩上面，从那些上面转移到另外一些内心的世界，转移到这里叫追求和睦，不要绊倒人，不要伤害弟兄软弱的良心而叫他忧愁，不彼此论断等等这些事情上面。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思想这些。我再一次说，这是基督福音的内容之一，你不要把它跟罗马书讲那些基督福音的伟大的道理把它分离了。这是基督福音的一部分。比方如果有人在圣餐上面看法跟你不同，你去参加的聚会，他们圣餐的做法你不同意，你还是可以自己守住自己的嘛。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同意，你不要去领受那个也不太有关系，重点是你心里面也有真实的领受。有的人太把焦点放在这些事上。我认识有一个教会，他因为圣餐的原因还有其他类似的原因而在教会里面濒临分裂。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上千人的教会，他们分成两大派，在这些礼仪上面有争论而濒临分裂。然后有一个主日，就在他们这种情况里面有一个主日，是有一位外地的别的地方的牧师被邀请来他们教会讲道。可是因为那个本来这样邀请，他以前那个牧师以前也去过，这样邀请本来就是教会邀请的，都没有什么事。可是这一次因为他们正在濒临分裂，而这个牧师是属于其中的一边的，那边的看法一致的，那边的邀请的，所以这边的人就不喜欢，他也不同意这个牧师对圣餐的看法。所以那天人家已经从外地来了，其实坐飞机去的，他不让他讲道， 们可以坚持到像这样的地步，好像和睦不是他们优先的考量，而是圣餐的道理是怎么样做的才是他们主要的考量。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要这样的。还有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有时候在同一个团体里面，有的传道人与他的教会啊，可能也是一个教派啊，有的教会还有他的传道人对于一些聚会的追求的理念啊方式可能改变了，他们原来应该是这些一致，所以才会成为同一个教派嘛，可是其中有一些改变了，然后其他的传道人跟教会就敌视他，跟他起冲突，彼此攻击，后来不相往来。其实你何不这样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温和的大家谈论这些事嘛，看看彼此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因此可以有挽回的余地，或者是像这样。可是如果充分沟通以后仍然看法不同做法不同，那么就和平的分开就好了嘛，彼此成为不同的团体，而且可以继续彼此祝福，像初代教会彼得跟保罗分开一样，像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一样，你不需要进入那种敌对争论里面。保罗叫我们要追求和睦，我们讲过，我喜欢奥古斯丁在人家问他说教会传统上认定的几个重要的项目，使徒性、大公性、合一性跟圣洁，哪一项比较重要？奥古斯丁回答说爱比较重要，他跟我们的主一样回答的是以上皆非，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爱比较重要，我同意。我也喜欢想到十八世纪英国的寻道运动里面，约翰卫斯理兄弟跟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他们后来在神学上有分歧，一边主张亚米念就是自由意志派，一边主张加尔文就是预定论的这一面，他们有很大的争议。这个怀特菲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其实卫斯理兄弟也是很好的人。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领袖，所以他有时候比较激烈一点。查理卫斯理是写很多诗歌的人，他是特别有爱心，很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在牛津读书那个时代的牛津贫穷的学生没有钱付学费，他们在学校的打工的项目之一是给那些有钱的学生，在伦敦早期很多牛津的学生都是贵族的子弟，那这些穷人家的子弟真的能够进牛津，他们的打工的项目之一是给这些贵族的子弟有钱人的子弟做书童一样服侍他们，来赚取一点打工费那怀特菲就是出身这样。那因为卫斯理兄弟虽然他是牧师的孩子，仍然还是算比较高等级的，可是查理卫斯理对怀特菲没有用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式，他常常邀他一起喝下午茶，对他很好。我想怀特菲常常感念于心，当他们后来在事工上产生这种神学的分歧的时候，虽然他们各自据理力争，可是有一次有人就问 Whitefield 怀特菲说，将来在天堂我们看得到约翰卫斯理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得救。怀特菲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不，当然我们看不见，因为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当然看不见他。所以这个人他可以在跟人家在神学上有这次争议的时候仍然给对方一个这么高的评价，那就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即使有人犯了错不守规矩，我们需要施行教会纪律，就像在家庭里面也有一个纪律，有时候我们需要管教孩子，或者在公司在一个团体里面他们有人犯错可能也要面对纪律甚至面对惩罚。 保罗教导我们说，就是你需要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失去爱心。嗯，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15节说，你就是在教会实施惩治，实施教会纪律，甚至因此暂停跟某一个犯错的人暂停跟他的交通，跟他的交往的时候，保罗特别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嗯，这是很不容易的。嗯，在教会里面施行纪律的时候，是比世界上施行纪律更不容易的。嗯，曾经有年轻人问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公司会有这些事，可是教会不是都应该以爱相待，不会有这些事情吗？我说哪里，教会当然也会有，但教会跟公司不一样。教会会在做这些纪律的事的时候，他同时要充满了爱。嗯，所以呢是更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总是在面对很多事的时候，我们都要思考斟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绊倒他，比方是不是会使他对教会或者对主失望而离开主，也留意我们所说的会不会使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心里忧愁，他们因此有困惑恐惧，而没有带向安慰与盼望。嗯，所以保罗这一句话，罗马书14章17节，我觉得是一个充满智慧启示的话，无论吃喝都不是最核心的事情，这个外在的事，我想包括守日子这些，持守这些礼仪，虽然都是好事，但是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我想就是合神心意，行的合宜，引向基督。和平就是注重自己内心的平静，也注重与人之间的和睦。圣灵中的喜乐，常常靠主喜乐，心里面总是喜乐明亮，这些才是成神果的要素。嗯，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一起头跟大家讲的，所有这些东西是在神的律法的背景里面，可是我们来考量生活上的伦理，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更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伦理上的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真，有真理的根基，遵行神的道，照真理而行，秉公行义。还有真理的另外一面，要注重良善啊，以恩慈对待人，有怜悯的心，不要因为真理而失去爱跟怜悯。还有伦理是跟价值观跟美学连在一起的，就看你注重什么，看你行事为人能不能雅致迷人，赏心悦目，让人觉得美好，就像神一样，这些都是神国的要素。我们要来唱一首跟神的国，以神的国为主题的诗歌，宣道诗118首，宣道诗118首。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快离开这个直播，反正你不需要有回家的这个时间嘛，用一点时间再来好好的追求主，亲近主，好吗？
荣耀归耶稣基督被杀羔羊，主佛所赞赐救赎与生命，耶稣为王是主国的生命，都来颂赞至大君王，耶稣我王，耶稣我王，我所颂扬为主耶稣担当，荣耀归耶稣，归耶稣我王，世人将去耶稣荣耀光临，主爱是何意，公义与诚实拯救我生命，耶稣为王是主的你主义，多来颂赞至大君王，耶稣我王，耶稣我王，我所颂扬为主耶稣担当，荣耀归耶稣，凡事皆善在主平安国中，自由放光明智慧显有容，救主活生是仇敌变知己，耶稣为王是干戈别弄虚，都来颂赞至大君王，正义因不能折，地狱无尽荒，死亡无方止，耶稣为王是爱的圣主师，都来颂赞至大君王，耶稣我王，耶稣我王，我所颂扬为主耶稣担当，荣耀归耶稣，是将我主颂扬，耶稣为王是三